春夏秋冬，四季更替，岁月的长河里，唯有你的爱不曾改变。每一口呼吸都是出于你，耶稣基督，因为你的爱，我拥抱每一天。
耶稣基督，我的依靠，你的十字架是我永远的荣耀。
拥抱每一天，凌云主持。
都是属于你。
现在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的拥抱每一天，我是凌云。亲爱的朋友，你结婚了吗？如果你还未结婚，但你希望有朝一日你会结婚，那么今天凌云就有几句话要送给你，请你牢记这几句话。如果要结婚，请牢记这几句话。爱情不能当饭吃，爱情不能当饭吃，但婚姻不能没有爱情。有的人总说爱情不能当饭吃，特别是听父辈们这么说，于是如获至宝，奉为圣旨。当然，唯美的爱情不可能天天都有，但也不可能完全没有。任何时候，爱情都应该是婚姻的前提。没有爱情，就千万不要进入婚姻。否则，等你结婚后遇到了爱情，你就可能心猿意马，背叛婚姻。谈论婚嫁，物质不可少，但要靠自己来创造。婚姻要面对柴米油盐过日子，物质上的东西当然是不可少，但不能总指望对方的家庭给你现成的富足。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得人好处就必然会受制于人。自己创造好的生活，才是真正的好生活。要多交流对人生和婚姻的看法。恋爱是婚姻的前奏，抓住恋爱的阶段好好交流，加深对彼此的了解，尽可能多了解对方。不要等到结婚了才有恍然大悟的感觉，原来他是这样的一个人，其实他本来就是这样的一个人，只是你没有了解罢了。恋人除了交流一些吃喝玩乐的内容，更要交流人生观、价值观、婚恋观。没有基本一致的人生观、价值观、婚恋观，将来必定会矛盾不断。要孝敬父母，但不一定要住在一起。结婚最好能和父母分开住。有的人可能会说，这是否不孝呢？当然不是。要孝敬父母，但有很多方式。孝敬父母不一定要住在一起，父母生活不能自理而需要照顾者除外，这样的说法可能会引来很多年长父辈们的不满。但为什么非要跟子女住在一起呢？为什么就放不开呢？他们成年了，可以照顾自己了，也应该要会照顾自己了。你们的干涉只会添乱，何不好好的享受自己的晚年生活？一个原则是，子女要孝敬父母，父母要少干涉子女的生活。什么都可以攀比，唯有婚姻不能。人总会在不知不觉间有攀比的心，这也并不奇怪，你有我也有。很多时候正是这种攀比的心理在促使我们去努力上进。但婚姻过日子， 不要过度攀比，因为日子是属于自己的，不是过给别人看的。拿自己的老公和妻子跟别人比，其实根本没有可比性，只会引发矛盾。两人人品好，未必就适合做夫妻。女人找老公，男人找老婆，人品当然是绝对重要的，这也是一个基本的前提。人品不好的人，不管他有多么的优秀，多么的好看，多么的有钱，多么的有才，都是白搭。但婚姻就像是穿鞋子，脚好鞋也好，但却不一定合适。所以找结婚的对象，除了看人品，更要看你们是否适合，要门当户对。当然，这里所说的门当户对，乃是指包括人生观、价值观、性格爱好、家庭背景等方面的综合。只有相同的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才能避免更多的冲突和矛盾，才能建立更和谐、幸福、美满的婚姻生活。
在真爱里，我们走到一起。
相约在真爱里，我们成为一体。
相约在真爱里，我们彼此鼓励。
相约在真爱里，同心见证爱的真谛。爱是放下自己，爱是接纳全部的你，爱是永不止息。
现在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的拥抱每一天，我是凌云。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拥抱每一天周末特别单元，我家会客厅。
真爱住我家，远东家庭事工培训中心荣誉出品。
欢迎光临，
欢迎光临，
这里有家的温暖，
这里有爱的方向，
这里有心的安慰，
这里有情的互动，
还有好吃的饭。
我家会客厅，
欢迎我亲爱的主内家人走入我们今天的我家会客厅。我是林珍儿，珍儿向我亲爱的主内家人们问安。好长一段时间以来，我家会客厅因为需要把时间留给我们许许多多有问题的听众朋友，所以呢就很少邀请那一些有感恩事项啊或者是代祷事项的亲爱的听众朋友来做客。好多时候呢我们也很难得有时间和机会来分享他们的感恩和祝福的话语。今天特别的有几封信呢，是珍儿想要跟听众朋友分享的。因为当我收到这些听众来信的时候，其实每一封在每一个字里行间，珍儿都读到了大家的爱、祝福、关怀、感恩、喜乐等等。因为平常呢，我们需要把我家会客厅这段宝贵的时间留给那些提非常非常严重的重要的问题的一些听众朋友，所以珍儿极少在节目当中或者是在我家会客厅当中呢分享这些单纯的感恩和代祷的事项。因为在私底下呢，我们每一封信件都处理，每一个听众朋友的问题我们都回应。但是今天珍儿有几封信件是特别想要和弟兄姐妹分享的， 因为在正儿读的过程当中呢，深深地打动我，激励我，也成为我们整个团队不断地愿意为主摆上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因为正是看到我们的节目对我们亲爱的听众朋友的生命影响，还有每一天日常生活当中的意义是何等的重大，我们就心里面不住的感恩，觉得再苦再累都是理所当然的侍奉。今天真儿特别要分享的呢，是一位陈姐妹发来的邮件，她告诉我们说，我的孩子8岁，以前呢，我不太确定他是否对听广播剧有兴趣，因为他很喜欢看。由于他有自闭症障碍，我平时跟他讲什么都需要用笔和纸写写画画的来帮助他理解，只是口头讲他有时候不能够十分的明白，所以我一直认为他是视觉型的学习方式，恐怕听的方式会让他走神，也就没有给他听广播剧。但显然是我侥幸了，今天他一口气听完了《非凡历险记》第一季，我尝试给他听第一集，以为他就会暂停了，可是没想到结束以后他问说，有第二集吗？然后就是第三集呢？一直听到问说，有第九集吗？如此的专注实在让我大大的意外，我甚至有点后悔，我实在应该早点让他听。我们是一起听的，在每集的时候我都会暂停下来问他一些问题，他都能够回答，他是真的听懂了。听完之后还给林真儿老师写了一封信，我真的非常的感恩，相信这些生动有趣富有内涵的广播剧会在孩子们的心里种下真理的种子，将来一定会生根发芽。哇，真儿读到我们这位亲爱的听众朋友的来信的时候呢，心里面非常的感动，也非常的安慰。因为每一次推出新的节目，我们都需要等一段时间看看听众的回应，才知道这个新节目的果效如何。每一次新的挑战对我们来说都是怀揣着期待不安的，我们小心翼翼地在处理每一个新节目的推出，因为我们最希望的并不是这个节目如何的走红，而是能够真正的触动和改变每一个听众的生命。收到这位妈妈的来信的时候，正儿就在想，如果《非凡历险记》只对我们这位宝贵的8岁的有自闭症的孩子有用，那也是完全值得的，因为在上帝的眼中，这个孩子就是他的珍宝。天父上帝可以调兵遣将，就为了他这个宝贵的8岁的宝贝，为了装备他，为了预备他，使他成长起来，能够成为天国的精兵。那最近呢，正儿听说这个8岁的孩子已经受洗归入主的名下了，也因此呢，正儿心里面真的是欢喜快乐，一定想要跟大家分享这位亲爱的叫点点的小朋友他写给正儿我的一封来信。在《非凡历险记》的第二季一开头，正儿就已经为大家读了点点小朋友的这封信了，但是由于很多其他听众朋友并没有收听《非凡历险记》，所以今天正儿就一定要在我家会客厅这个更大的平台来分享我们点点小朋友的这封信。亲爱的正儿老师您好，我今天听了您的《非凡历险记》，我很喜欢，我觉得非凡一开始没有听妈妈的话，后来做错了事，他选择逃跑，他应该承认错误，妈妈一定会原谅他的。 It's never too late to say sorry， 道歉啊，永远都没有太迟的时候。我觉得洋洋很了不起，他为了帮助朋友牺牲了自己。最后啊，小朋友们不能玩火，有次半夜我家报警器响了，我被吓坏了，后来911消防车来了，消防员检查之后发现是我们家的报警器坏了，就拆了，还好我们家没有失火。 谢谢您让我听见这么好的节目，我想知道第二季什么时候有，非凡到了鸡汤城又干了一些什么事，谢谢。这就是我们那位亲爱的叫点点的小朋友分享的。在每一次珍儿看到诸如此类的小听众的来信的时候，心里面都不断地向天父上帝献上感恩。我们珍爱住我家的听众群里面有七八十岁的长辈们是我们的老宝贝，而在我们的听众群当中呢，居然也有三四岁的小宝贝们，真的是非常美好的一个见证。这果真是我家的侍奉，我家的工作，也是我家所经历的天父上帝的恩典。因为我们这个家就是天父的家，有主在我们的家中，我们就能够全家老少一起的学习，一起的成长，一起去晋升的更加认识上帝对我们每一个人的恩典和呼召。无论老少，我们都可以在我们的那个年龄阶段，我们的生活环境当中，继续的为主耶稣发光做见证。所以珍儿虽然不能够每一次在我家会客厅当中来读听众朋友密密麻麻的来信和感恩带导事项的分享，但是珍儿鼓励您继续不断的写信给我们，分享您的见证。无论您听的是我们整个团队的哪一个节目，珍儿都非常的欢迎您写信给珍爱住我家。这样的话呢，我们可以及时的回应您的来信，记录您的带导事项，为您一一的带求。并且在留言板上呢，珍儿也非常的欢迎您随时的留言，跟我们分享您听节目的感受和一些反馈。这样呢，可以让我们制作出更好、更精良、更触动生命的节目来，成为千千万万听众和众教会的祝福。也请亲爱的听众朋友继续不断忠心为我们整个团队代求，无论是任何的光景，都求主继续的使用我们的节目，继续的帮助我们每一位主持人、后制整个团队所有参与侍奉的人员都能够每一天爱主更深，事主更真，也能够用我们的生命来侍奉。在这里珍儿再次代表所有团队当中的同工们，谢谢亲爱的听众朋友弟兄姐妹们为我们发出的祝福和带导。今天呢，珍儿要在我家会客厅回答几个听众朋友的问题，同样的也是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一些问题，并不是因为他们是唯一提出这些问题的人，而是说因为诸如此类的问题实在是太多了，所以我们就总结一下，珍儿希望在这里的回答能够成为许多有相同问题的听众朋友的一个回应。首先一个问题呢，就是关于怎么才能够每一天持续不断的祷告，并且在祷告的过程当中，怎么样能够将自己的家、自己的婚姻、自己的儿女带到神的面前，同时又不用去担心这个结果，又不用去抓狂祷告的过程当中对方并没有改变，怎么样才能够很久忍耐的持续不断的祷告，但同时呢又可以不失去耐心。记得在一期节目当中，珍儿曾经分享过，在十几年前我们一次搬家，从一个城市搬到了另外一个城市，加入那个城市当中的教会的时候呢，就发现教会当中虽然和我们年龄相仿的人呢其实并不少，可是大家看起来并不火热。为什么呢？因为当时我们所有人的孩子呢都还非常的小，只是刚刚出生，或者呢有的在怀着老二，整个教会当中年轻夫妇的这个光景呢都是有一点不冷不热的，各自都在为着这个世界，为着生活在忙碌。所以当时呢，珍儿跟陆家弟兄我们两个每一次去参加团契之前的心里面都非常的纠结，因为觉得好希望能够在教会当中找到属灵生命的同伴和支持，但是呢却又很难去要求他人， 所以我们两个呢，只好每一次参加小组之前呢，先跪下来祷告，求主赐给我们忍耐谦卑，也有智慧，知道怎么样的在小组当中去激励其他弟兄姐妹一起来追求神。因为那个时候的小组啊，在每一次聚会前后居然都没有祷告，整个过程就和那些社会团体并没有太大的区别。所以呢，我们先是祷告，求主让我们不要论断，求主让我们心里面不要灰心，加给我们力量，自己先得到主的喂养，然后呢再去参加小组。同时呢，我们也为小组当中的许多的弟兄姐妹，还有他们的家庭，他们的儿女，他们的婚姻来祷告。就这样在整个过程当中，慢慢慢慢的整个小组的氛围就改变了。我想首先改变的是我跟陆佳，我们两个人深切的知道说，每一个年轻夫妇，一个婚姻，一个小小的家庭，必须要在教会的这样的一个土壤当中才能够得到健康的成长。大家要一起的去追求神，否则的话单独一个小家庭实在是太容易枯萎，因为我们的生命太单薄，我们的爱太容易熄灭了。因此神的智慧隐藏在教会当中，他的奥秘，他的祝福，他许许多多的应许都隐藏在他的教会，他的家中。我们呢就决定说，在教会当中呢，鼓励所有的小组，跨小组的成员，不管是什么年龄阶段的，都能够来参加我们新组织的一个夫妻团契。这样的话呢，我们每个月有一个礼拜的时间，是全教会大家都专注在建造婚姻家庭生活，把信仰家庭化生活化的这样的一个学习和操练中。那在这个夫妻团契成立不久之后呢，就有一个姐妹忽然有一天给我打电话说，哎，珍儿啊，不知道能不能够请你来做我的代祷的伙伴，并且呢也能够做我属灵的一个守望者，教我怎么来为自己的丈夫祷告。当时呢我觉得很惊讶，因为他们比我们更早到当时的那间教会。于是我就说，当然我非常的乐意，那你有什么需要我为你代祷的？当时他就跟我说，我虽然信主一段时间了，我的先生跟我是几乎前后脚信主的，但是我现在真的感觉到他好像离神越来越远，我并不清楚他究竟有没有得救，他现在的生命光景非常的差。于是呢，我们就开始了我们两个人的姐妹祷告小组。在周间，不是教会的时间，也不是小组的时间，我们专门找一天的上午，他带着他的两个孩子，我带着我的老大，然后呢就让他们三个小孩在一起玩，然后我们两个呢就专注为自己的丈夫，为自己的婚姻，为自己与神的关系，为自己的生命，为自己的孩子来代求。一段时间之后呢，有另外一位姐妹，她听说我们两个每周三会聚在一起祷告一个小时的时间，她就说，哎，我也加入啊，这样的话呢，我们三个人可以轮流在不同人的家里，我们的孩子们呢，他们可能也会感觉好像每一周都可以到不同的地方，有不同的活动。我们都觉得这个主意非常的棒，所以我们也欢迎这第三位姐妹加入了我们的姐妹祷告小组。就这样，我们开始每周不断的为我们自己的婚姻，我们自己的生命状态，我们的先生与神的关系来代求。我们并没有回家跟先生分享我们具体的祷告的内容，但是就在祷告的过程当中，很有趣，几个月之后呢，突然有一天，我们的先生就跟我们说，哎，你们三个每周三早上聚在一起，这样行吗？这样的话，周三晚上，我们三个弟兄可不可以聚在一起也祷告？这样的话呢，你们可以帮我们看孩子，然后你们如果周三晚上要祷告的话呢，我们来看孩子。我们就觉得，哇，这是无比好的主意啊。于是我们就这样一周姐妹祷告小组，另外一周呢就是弟兄祷告小组。姐妹祷告小组的那周，弟兄们他们就聚在一起看孩子，然后呢团契。我们 弟兄祷告的时候，我们三个姐妹也一起会把孩子们带出去，我们一起吃个甜点，然后呢聊天，一起呢做很多的有意义的事情，有很多生命的分享，主内的团契生活。就这样一年两年下来之后，我们发现我们的丈夫越来越成熟，越来越爱主，我们的整个婚姻生活和家庭的氛围在改变。不到两三年之后呢，这三个弟兄都纷纷进入了神学院，全时间的开始装备。现在他们三位都是神所重用的牧者。当我们回头看的时候，我们怎么会知道起初的一个小小的心怀意念，是的，我们要为自己祷告，为自己的丈夫祷告，为自己的儿女祷告，这样的一个心可以被神纪念，而且也让我们看到了祷告的功效和力量是何等的大。我们的具体的祷告呢，就是真儿在我家贵族运动当中的那些具体的祷告的事项和内容。很多时候我们当时的祷告并没有那么的有系统性和那么的深刻，我们只是根据我们日常当中的挣扎，夫妻之间的问题，我们生命当中的一些拦阻，儿女教养过程当中的一些挑战，我们就针对这些一一的带到神的面前来。我们真的是完全经历了神所预备的，是我们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也是我们人心未曾想到的。而我们需要做的事情就是相信祷告的能力，相信我们的神从来不停止工作，相信许许多多我们做不了的事情，在祷告当中，神他让我们看见，他会亲自成就他的旨意。当然，祷告需要祷告在神的心意当中。好多的时候我们迫切地为我们的家人，为我们的婚姻，为我们的配偶祷告的时候，更想的是希望他成为我所想要的那个样子，而不是说主啊，把他变成你所想要他变的那个样子，因为他是你的，不是我的。我们心里面迫切祷告的目标，不是为了得着我们所想要得到的，而是想要上帝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畅通无阻的来成就他的旨意。这是真儿今天分享的这个重要的见证。真儿也鼓励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如果你在为自己的婚姻，为自己的配偶，为自己的子女祷告的过程当中失望伤心，很多时候充满了迷茫，甚至开始怀疑上帝，开始埋怨，那么今天真儿一定要鼓励您，神是信实的，他所为我们成就的绝对是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但我们千万要自己先做一个顺服信靠的人，因为他的旨意高过我们的旨意，他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他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好，愿神赐福给大家，我们下周的我家会客厅，真儿继续来回答您的问题。
这个家用爱，有你我的守护，这个家用爱。
亲爱的听众朋友，听过了我家会客厅，今天的节目即将结束，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拥抱每一天，我是凌云，明天我们再相会。
有你我的祝福，这个家